向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不是一种虚幻，是一种真实的，表明圣父对圣子是如此的喜悦，如此的悦纳。你当见诸般的义，耶稣他为什么等到三十岁才出来，他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从三十岁他开始受洗。就在这句话，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一起来读下边这个希伯来书一段话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便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役的人。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然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大救被试探的人。他这里讲到的是耶稣本来这是和神在一起的天庭，在荣耀的天庭，他说反倒虚极，成奴仆的形象。他说儿女这个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这儿女是神的儿女，而且他成为我们的长子。他说他凡事要与他的弟兄相同，在这中间有句话我没有打出来，是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羞耻。大家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也一定要联系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在世上活三十年中间的时候，他所受的局限是何等的大。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的强夺的，他却虚极，凡事要与他的弟兄相同。发现他弟兄相同是受洗，是其中一个方面，要尽诸般的义。因为在旧约的律法，在摩西律法明确的规定，一个人要出来做祭司，他必须是三岁以后；一个人要出来做祭司，他必须要受洗，而且要受祭司的洗。所以耶稣在三十岁他出来受施洗约翰的洗，也施洗约翰在三十岁才开始受洗的工作。这是他凡事要尽诸般的义，虽然他没有罪，但是他要尽这地上许多律法的义，以至于他可以真正的为我们成为那慈悲真信的大祭司。他的慈悲是对我们慈悲，他的忠信是对神来忠信。这个祭司是代表在神面前，他代表人，在人面前他代表神。他为要和他的弟兄在凡事上相同，他也在各样的事情上他也受试探，他以至于因为受试探受苦，就能搭救所有被试探的人。下面我们再来看耶稣是如何来受试探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四章的，这是马太福音。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也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者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看人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 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耶和他说，你要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还得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当你的话语打开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来真认识你，也真知道你。主耶稣，我们知道你道成了肉身，凡事要用你的地心来相疼，你是何等的怜悯我们，你是何等的体恤我们。我们知道你在凡事上也受了试探，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受试探的过程中，来求你来再一次来带领我们回到2000年的那一天。主啊，孩子知道你是完全以人的身份来受试探，孩子知道你在试探中也有许多的软弱，但是你并没有犯罪，你并没有犯罪。我们十足在受试探之上犯罪，以致我们整个的人类落入那撒旦魔鬼的手中。你要借着被试探而得胜，来拯救我们，来脱离那黑暗的权势，进入那爱子的国度。好，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你是何等的体恤我们，你并非不能了解我们。好，主啊，让我们知道你一颗爱的心，让我们也知道你能战胜试探。作为人，我们也可以效法你的榜样来胜过试探。好，主啊，孩子求你把这样的真理可看见来赐给我们。好，主啊，一直要我们试探的时候，被试探的时候，也真正的来活出你的样式。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每个弟兄姐妹同在，不只是在今天，是在以后在受试探的时候，让我们仰望你，感谢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基督的名。这里讲到耶稣受洗以后，圣灵引导耶稣来到旷野来受魔鬼的试探。我们可以知道，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受试探是神所允许的，但是试探的主人是谁？魔鬼。试探是绝对是从魔鬼来的。我们不要说我们受试探是受被神试探，因为在雅各书告诉我们说，神不试探人，也不受试探。撒旦经过神的允许，他能试探世人，也只有人他可以在世上受试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有人的一面也有神的一面，他在这受试探是不是以神子的身份来受试探呢？这绝对的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神不受试探也不试探人，因为神受试探的话，那是注定魔鬼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当耶稣还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就想方设法 来试探他，因为他是个人，他有人的软弱，他有人的需要。我们受试探虽然是神所允许的，但是神是恩典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怜悯的，他从来没有叫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来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这在哥林多前书 告诉我们的，说他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承受得住。我们可以回想自己的生活，一整整我们受过多少多样的试探，可是数不过来。我在回想我们教会发展过程中也受过各种各样的试探，在我们个人生活中也受过各种各样的试探。这些试探有时候会让我们远离神，会让我们违背神，以致要圣灵担心，要圣灵担忧。好多时候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好多时候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甘愿沉沦。但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让我们思考这魔鬼筹集的伎俩。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实际上我们在最近的几次聚会中，我们有好几次发现这个迟到的现象是非常的严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什么原因来迟到，我相信这绝对是一种魔鬼试探。魔鬼试探可能他对你说迟到几分钟没有关系，不会损失什么，迟到几分钟神也不会生多大的气，爱不住。当魔鬼仇敌对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他的目的是叫你远离他，远离谁，是叫你违背谁。我们如果作为一群属神的人，不能在一些事情上能够有要求自己比较懒算、比较随便的话，我们何以在其他一些事上来打胜神要我们打的仗？我不知道，可能在座的人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是我希望以后每个弟兄姐妹学会从这条小事上来做起。能不能实际上来提前几分钟来，而不至于来迟到。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他这里讲到的是魔鬼仇敌对来试探耶稣，圣灵引导耶稣来到旷野，可以说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是我不只是我们在有破口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在有罪的时候，我们受试探。他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这是你心灵灵命最好的时候，像耶稣基督没有罪的时候，某个仇敌也可以试探，因为他试探的目的是要来破坏你和神之间那个合一的关系。而且他也让我们来知道人是可以胜过试探的。某个仇敌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三次耶稣对神的话来胜过了他，以至于魔鬼暂时的离开了耶稣。他也让我们知道他并非不能体贴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受试探的时候和我们一样，也 有那人的那种无奈，人的那种软弱，人的那种痛苦，但是他靠着神，靠着神的话语，他得胜了魔鬼，来胜过了试探，以至于我们真正的可以得救。魔鬼受试，可是耶稣受试探，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并不是因为受试探是种罪，实际上你受试探，你接受试探，你这不足以行动，那才是罪。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被试探，一方面我们要省察自己是否生活有什么破和检点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坚信，我们受试探不是一种罪，只是受试探，你落于试探，你把接受试探，以至于成为他的俘虏的时候，俘虏行动的时候，我们那是太阳，我们的私欲怀了胎，得生出罪来。耶稣受试探，他主要目的来让我们来了解，他了解我们的软弱。耶稣基督实际上他作为人，他作为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好多时候如果他不受试探的话，我们可能不能了解他体贴我们的软弱。我们觉得耶稣基督，你没有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你没有经历我所经历的试探，你不了解我。但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为人，受了各种各样的试探，我相信不止这三次试探，他要我们来了解，他能了解我们的软弱，他能了解我们在受试探中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无奈，自己的无助，以至于让我们真正的可以来到他面前来向他求，以至于他可以在天上现在也为我们代求。这表明他是一个怜悯的神，是一个让我们凡事仰望他的一位神。耶稣受试探，我刚才提到是有三个试探，实际上耶稣在一生中随时随地的都受魔鬼试探。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读到，当魔鬼三次试探他以后，就暂时离开了耶稣。实际上我们也读到在克西马尼园里边，魔鬼在那时也试探他，让耶稣基督来放弃。当时耶稣基督他斗大的汗珠像鞋底一样滴下来，他向神祈求，倘若可行让这杯挪去，也不要依从我的意思。那是魔鬼在试探耶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面，但是耶稣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三个试探和路加福音记载是有稍微有进去有点不一样，我做了一下调整，就是按照那个路加福音那个顺序。首先我们先来看我们在什么时候应受试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禁食四十天的时候，他说他饿了，那时候耶稣基魔鬼来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让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好多时候我们在受试探，确实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包括我们在饥饿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生理方面其他方面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容易受试探，就是因为我们人作为人有人性的软弱和欲望，在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谨慎。第二个，在成功的时候， 耶稣基督当时他什么时候受试探？他是在受洗以后，神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个极大的成功以后，魔鬼出队来试探他。好多时候我们成功的时候就忘了自己有一个警醒的心。可以说在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个先知或名人受试探的例子，大多数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大卫在什么时候被试探？他是在这边做王，没有警醒的时候，那时候国中非常太平的时候，而且他睡觉睡得比较晚，没有任何警醒的心。我不知道为什么笑。我们你知道以利亚在什么时候受试探？他在加密山上大胜了那800个先知以后，所受的试探。亚当和夏娃在什么时候受的试探？他是在，这是在伊甸园，这是无拘无束，可以说一切都很成功的时候，魔鬼仇敌来试探他。这是在成功的时候，一个人成功的时候，往往是魔鬼仇敌来试探你也最厉害的时候。在美国有好几个这方面的例子，本来是电视大不到家，但是在极其成功的时候，陷于试探，以致失败，以致身败名裂。我们也知道，在新生命教会一个主任牧师也是，当时他的声望也是非常的高，以致可以成为白宫酒厂坐上课的时候，魔鬼仇敌来试探他，以致让他失败，以致他让他也身败名裂。这是在成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第三个就是在一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独自在旷野40天禁食，魔鬼来试探他。在中国古代有一句话，是孟子的一句话，可能是我忘了，君子慎独。当我们自个一个人的时候，魔鬼仇敌也是我试探我们最厉害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假象，觉得别人看不见，做的这个也无所谓。好多时候我们人是有两面的东西，我们在人前可能做得很好，但是当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各样的坏思想、思想杂念、不符合神的做法就可能出现。但那时我们如果没一个敬畏神心，我们很有可能就落入他的试探之中。所以说君子慎独，就是当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警醒，以至于人前人后我们没有两面的东西。耶稣所受的试探可以说分三个方面。第一是在肉体的情欲，他其实40天以后他饿了。我们不要以为他作为神他不饿，我刚才讲的，他是以完全的人的身份来受试探，他40天进食，他身体的非常的虚弱，也非常的需要食物。那是魔鬼仇敌来了，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本来是非常自然，可他可以用你做到的。但是他关键的原因，他是出于魔鬼， 另一方面，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来违背神，来顺从魔鬼。而且他主要是用自己的特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肉体的需要。肉体的需要不只是我们在食物方面，作为人来说，我们更重要的、更容易落入的一个试探，可能就是我们的情欲，我们所说的那个性的方面的试探。可是在这方面，不只是在美国，特别在中国大陆，这方面的试探是比比皆是。好多的名人就因为在这方面落于试探，不能自救而身败名裂。我们常有的一句话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现在中国这方面的事情可以说比美国还要厉害。如果你在中国不谨慎的话，你很自然的落于这样试探而不自觉，而且社会潮流、社会其他一些看法不把这个当作犯罪，当作是很自然，别人都这样行，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事情。这是一个社会道德的败坏到某种地步。我们也知道这个肉体的情欲也不只是通过人，现在我们各种电视媒体网络泛滥，我们实际上不用去自己找，有时候好多的色情的东西它自动会找上门来，你只要一click之间你就会进入这样的试探。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自己一通就深深的陷于这样慢慢的试探之中，一直不能自拔。你不用出去，只要你在家里，网络电视就是我们被试探的角地方。这是一个肉体的情欲，这是眼目的情欲。眼目情欲这是第三个试探，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他是上了高升看万物的荣华富贵，他说你要拜我，我把这些世上一切的都给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物质、对金钱的一个诱惑。可以说这方面也是在比比皆是，比比皆是到一个地步，可以说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往往为了这样的落于这样的试探时候，我们觉得还是应该的，一个很自然的。你好比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若有魔鬼投递的试探，你只要实际上你只要勤奋工作，可能会出很多的 paper， 你只要勤奋工作加班加点，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提升的机会。就是在世界方面，在世界这个物欲或名利方面，可以诱惑你。陈军曾经对我说句话，就是他说现在在这个 professor 界内就非常非常容易缺少那个敬虔亲近神的时间，是因为什么？因为魔鬼仇敌这个试探非常厉害，因为你只要在这个科学界，包括咱们，只要你付出工作，你付出时间，是你可以得到一切名望的，并不是像一些市场，你是付出时间你得不到，而且你付出时间，你就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就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你可以得到你在实际上其他人所要得到的东西，以至于你就落入魔鬼仇敌的试探，你就不停的去工作，不停的去工作，以致忘记了家人，忘记了聚会，忘记了去服去更好的来服侍神。 我们不要以为这不是一种试探，这完全是一种试探，是让我们来脱离神，来离开神，来追求来自己的东西，来追求这种属世的东西。在上礼拜，我记得余明杰也提到，就是在中国做基督徒有两样非常难办的东西，就是一个就是见利忘义，一个是身不由己，就不能很好的做基督徒。这两样东西完全是因为他对世界的羡慕，已超过了对父神、对主的羡慕，这种眼目的情欲。第三个方面就是今生的骄傲，这个骄傲。他也知道神独挡骄傲的人，神给谦卑的人。好多时候我们败坏是因为骄傲，好多时候我们追求的东西是因为我们骄傲，好多时候我们犯罪跌倒也是因为我们的骄傲。魔鬼仇敌来试探耶稣时，把他带到一个尖顶上，对耶稣说，你可以从这个尖顶上跳下去，是因为神应许你说他用他的手来托住你。这是一种骄傲，是用成长作为属神儿子的一种骄傲。有时候我们有这种骄傲，我们觉得我们属神的儿子，我们不应该受这样的，我们不应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应该遇到那种情况。好多的时候我们有这种骄傲的心理，我们觉得我们不会受到这样的试探，不会受到那样的试探，这是一种骄傲。在这个骄傲的方面，实际上我们要学会像耶稣一样，你说不要因为神赋予我们的恩典，不要因神的怜悯，我们就可以去试探神。这方面我刚才提到这个肉体和世界和魔鬼，魔鬼是因为骄傲才堕落的，这三个方面是我们基督徒成长过程中三大仇敌。可以说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要战胜试探，这三个方面是不可避免的要遇到的。我过会儿会分享到如何去对待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这个魔鬼仇敌来试探人，他用的什么手段。第一，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他要用特权来靠自己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第一个是，你可以叫这些食物，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呢？耶稣完全是有，但是这是耶稣基督的特权。如果耶稣基督他用这样的特权来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但人看可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以后我们人遇到同样的情况下，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耶稣基督你根本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说耶稣基督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就带着他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绝对不会用自己的特权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耶稣在世上所记载的构成了36个神迹，他没有一个是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在中国现在特别是当官的，好多的时候这个最大的试探就是用特权，用自己所在的位置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用神所赐的方式，神的方式来满足。第二个就是他会用错误的方法来用走快捷的方式。我们刚才分享到，就是你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拯救世人，是要得到这个世界。耶稣撒旦说，这个世界已经赐给我了，你只要拜我，我把这些属于我的东西我都给你。这是像一种非常快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了。 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是，你首先来拜我。这个神说，你要当拜主，你的神是完全违背的。好多时候我们不只是在一些错误的东西上因受试探，有时候我们做神的工也容易受试探。我们这样做非常快非常好，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往往为神发热心，但是往往用自己的方式，走快捷的方式而为神发热心。大家也知道，在圣经中记得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扫罗的例子。扫罗犯了两次重要的错误，就是他为神发热心，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快捷的方式。用错误的方法。第三个，他是要扭曲神的话，以致让人怀疑神的话。魔鬼并非不知道神所说的话，并非不知道圣经，他也知道圣经。好多时候他会用圣经的话来引诱，来诱惑我们，来让我们受试探。在第二个试探中，他就说你可以从殿里跳下去，神说他要吩咐你的使者来拖住你。这是圣经的一句话，但是神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要你来借着这件事来试探神，而是要提名神是保守他子民的。好多时候神可魔鬼就借着这样神，就是断章取义的话来让我们落于他的试探，来让我们怀疑。我们知道人是怎么堕落的，在夏娃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说是不是园中的果子这个都不可以吃呢？其实并不是啊，神不让你们吃是因为怕你们看见，怕你们得智慧，怕你们与神一样。他魔鬼希望人怀疑神的话，让人怀疑神的本性，让人怀疑神的目的，让人怀疑神的动机。哦，你把这棵树放在园中，主要原因、主要目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不让我们能看得见，来分辨是非。他让人来怀疑神是良善的动机。好多时候我们受试探也是这样，是神真的说过这句话吗？神难道不是为我了好吗？神难道不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吗？好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话不熟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夏娃一样来怀疑神的动机，以至于落入魔鬼仇敌的圈套。撒旦诱惑人可以说从四个方面，有四个步骤。可以说首先撒旦会看出你里边的欲念。在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被试探的时候都是心里的私欲被牵引被诱惑。我们被诱惑的时候，撒旦肯定会看出你里面所想的欲念。他往往在开始提议要你向那个欲念投降，或者以不正当的方法或时刻来满足一个正当的欲念，或者叫你走捷径来达到你的目的，包括做神的羹。那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这往往是试探。好多时候我们想我有权利得到想要我拥有的，我有权利拥有我想要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试探。魔鬼有时候也会上网耳语说这是你应得的，你现在可以得到它，你为什么不去 得呢？这会给你带来自己别人看不见。有时候魔鬼仇敌也会说这真是错的吗？神真的说不可以这样做吗？难道神禁止这事不是针对别人吗？难道神不让我得到快乐吗？这些魔鬼仇敌的耳语。有时候神说神是怜悯的，我犯这个小错没关系，神会赦免我，这是对神 又一个不认识，一个片面的认识。好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事时候会掩住自己的耳朵，捂住自己的眼睛，说别人看不见，只有我自己没事，也不伤害别人。但是我们不知道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我们也不知道犯罪以后一定要犯罪的后果，神是轻慢不得的，挣什么收什么。这是神首先要看出你里面的欲念。第二就是神让你怀疑神对这个罪的定义，怀疑是可能你做这事不是什么罪，可能你做这事你迟到一下，你晚来几分钟不要紧，别人都这样，你何必要这么认真呢？就要怀疑对神的定义，对罪的定义，对罪的定义上的打折扣。第三就是来欺骗，给你谎话和半真半假的话来取代神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做的，也是神不允许你吃，是因为怕你吃了以后你眼睛看见，你这样的谎话来诱惑你，哦，我要看见，我要和神一样，来欺骗你。你知道以后，你最终落入他的圈套，产生出行动，就是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已长成，就生出死来。你顺着魔鬼仇敌的诱惑去做，来不顺服神的带领和圣灵的带领。魔鬼仇敌是无时不在的，就像彼得告诉我们说，他像吼叫的狮子，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灵性很好，我们不会见试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灵性很好，我们这些试探对我们来说是小意思。好多的时候，当我们自以为能够站得定的时候，我们更要谨慎。我们来看耶稣是如何来面对试探的。耶稣是在40天禁食祷告，他有很强的这个警醒的精神。所以我们要面对试探，首先要警醒。在落入试探之前，我们要做到首先要警醒。这是耶稣在给他的三个门徒克西马尼园所说的，都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好多时候我们心里非常愿意去做，地上的三个门徒他们心里非常愿意来警醒，跟耶稣一块祷告，但是肉体就是软弱，就想快。只有耶稣基督三次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三次都睡着了。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好多时候我们心里想不要有这个坏坏习惯，心里想不要看这些东西，心里想不要落入这个试探，心里想我们要准时聚会，心里想我要早来，我要参加各种聚会，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肉体全软弱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来警醒，来祷告，来体贴圣灵的意思，来顺着圣灵去做。这个警醒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耶稣所提到的，我们要常常的祷告，说不要让我们落陷于试探，来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是我们经常要的祷告，因为我们一旦陷于试探之中，要战胜它，那是要付出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来放于这试探中，那常常的祷告是不要让我们落于试探，救我们来脱离那恶者。第二个，我们要常常的逃避以落于试探的场合，我们要经常的辨认出我们最易被试探的一个典型的模式，要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 们可以审查自己，我们在什么时候自己被诱惑，我们在一周哪一天我自己又被诱惑，在一天的什么时间，或者我们在哪里容易被诱惑，我们跟谁在一起容易被诱惑，是在旅馆，在酒吧，或者在机场，或者独处的时候，我们要省察自己，要避免自己落入这种场合。如果你有赌的习惯，那你不要去赌场，看见赌场你要逃避。如果你自己有吸烟，要禁止烟习惯，你看见别人抽烟，你不要去主动的去与别人谈话，把自己放入这个试探之中。如果你有看色情网站的习惯，实际上你就不要把自己落一个单独的情况，不要去把这些网站存在你的那 bookmark 里边，去主动的去寻找，就是我们要逃避这些落于试探的场合，就不要把自己主动的放在一个环境中，因为受试探的环境中。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大家也知道约瑟，他是神所喜爱的人，也是他在他那个波提法家中，他受了那个波提法他妻子的诱惑的以后，他没有顺从这个诱惑，按照一般人的心思，可能觉得别人都看不见，他可以真正的去做他他的事，但是约瑟当时就逃避了这样的环境。他用一句话也是值得我们也知道学习的：我怎能犯这大罪去得罪神呢？他不是得罪主人的问题，我怎能犯这大罪去得罪神呢？好多时候我们就缺少了这个警觉的心，说我怎能犯这大罪去得罪神呢？以致我们说我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我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别人看不见。我们没想到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第三个，我们一旦落入试探的时候，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来抵挡和反击。在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你们而去。我们抵挡魔鬼一定要用圣经的话，我们要用圣经的话，要把圣经的话存在心里。魔鬼仇敌往往也会熟悉圣经的话，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话不熟悉，我们会自然而然的不知道怎么去反击，怎么去抵挡。但是我们一旦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就会学会抵挡。而且在抵挡魔鬼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拖泥带水，千万不要像夏娃那样，神有跟魔鬼直接的是交涉。要立即反击，要言语失守。耶稣基督就用一句话实际上来抵挡魔鬼，他没有像夏娃一样长篇的跟魔鬼仇敌来交涉，来拖泥带水。而且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来反击，以至于我们真正的可以靠着神的道来过得胜的生活。第二，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仰望神，继续不断仰望神。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好多时候我们会遇见同一种试探，我们不停的落于试探，不停的失败，不停的落于试探，不停的失败。好多时候神变魔鬼就给我们一个错觉，像你这样的人经常被魔鬼抽屉撒旦所胜，你根本不配成为基督徒，你根本或者不根本不是基督徒，你是得救的人吗？是成圣的人吗？这会让我们丧失自己的信心，让我们丧失寻找神的信心，让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位主在天上随时替我们祷告，我们忘记了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提醒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忘记了这正常的话， 我们只会把自己更深的陷入那个试探和失败之中。希伯来说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首，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如何失败，我们都可以来继续不来不断地仰望神，来仰望神他带领我们。当然他带领的目的是我们能够最终来战胜试探。我最后用马丁路德他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我们无法阻止飞鸟在我们头上飞过，但我们总有办法禁止它在我们头上堕落。我们无法禁止实际上魔鬼用各样的诱惑来试探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禁止阻止让这的恶念私欲那么心里怀胎，以致让你的恶念来付诸于行动，这是我们可能做到的。你不能阻止试探的来临，你不能阻止魔鬼什么时候从恶底来试探你，但是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靠着自己，靠着神来不让这些恶念来付诸于行动。好多时候神的话对是我们说要依靠的武器。我自己乐于试探，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最近这两年，我一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宝贵，也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好多时候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说我已经死了，是的，试探对一个死的人是没有任何的功效的。我们真要像祭司，像神多是活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好多人的心声嘛，是没这样就算了，可能这个。